第一条限制就是对一个谬而言，我们说要求这个 sigma 它是 sequential rational 的。什么叫 sequential rational？ 我这地方已经界定了，就只要是你形成了一个信念，那你的这个策略的选择全部是虚观理性的，虚观理性的，这个我不用多说了，虚观理性，它的定义已经出现在右边。第二句叫界定这个 Benson， 第二句就是说这个 mu 怎么来的 ，mu 怎么来的 ，mu 的来法 ，mu 的这个界定方式呢？我们说给定现在这个 h of sigma 是大于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这个在两个人所采取的策略的情况下，你到达了这个信息级。到达了 H， 到达 H 的概率是正的。你比如说你下围棋，你可能要下三个小时，你可能所以你要准备很多个策略，但是也可能你很快就结束战斗了，所以你根本没到那个信息级，后面就不用讲。所以首先要到这个信息级，那到这个信息级的时候，我们再来算这个信息级的某一个具体的节点 X 上发生的这个 belief 是多少呢？这个时候是依据于贝叶斯法则，这是 X of sigma。下面就是除以，这是 h of sigma， 这是对所有的 x 属于 h 都有效。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定义呢，就综合了我刚才在黑板上所给大家算的所有这些定义法。所以这个 sequential rationality 我不用多说，是说 sigma 怎么选，第二个是说这个 mu 怎么建立， mu 怎么建立。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game 中的 weak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是什么。这个 weak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我刚才说，假如说你量算 SPNE 是有两个的，所以 SPNE 不能给你结果，那你现在就会想到，现在究竟是在这，在这，在这，你无法判断的时候，其实不能用 SPNE 了，因为这个 perfect information 这个条件在这地方它没存在，所以我现在要试图判断一下，这个双方都要试图判断对手采取某种策略的概率。可能性是多大？我可不可以在不同的端点上加上一些我现在经过我的判断计算出来的概率值？比如说，这个 entrant 他在进入的时候，他就要比较是 out 还是 in one。那么很显然，他究竟是 out 还是 in， 主要取决于当他进入的时候，对手是 f 还是 a。所以现在你就去判断，对手他的策略就是 f a f a。根据我现在的数据，刚才课间有个同学就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对手的这个结论呢，站位者的结论是第二个数字，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是 fighter 的话，它的收益就是负一，负一是负数；如果它是 accommodate 的话，它的收益是零或者是一，至少是非负的。所以由此我就会判断，这个 I 这个 incumbent 的站位人，他其实选择 fighter 的可能性呢、啊，就是零，他是不会 fight 的，因为如果他是 fight 的话，他收益是负一；如果他选择 accommodate， 他至少是零，甚至是一。所以我由此就判断，他应该是出现这个一的可能性，出现 accommodate 的可能性是一。我用这种方括号指，在这个端点上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这个概率。由此我就断定，其实这个 f if e is in， 其实是一个零概率事件。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进去的话，他是不会 fight 的，因为他 fight 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他是不会 fight。 既然这个 F if is in 是一个零概率事件，所以你在决策的时候，你根本你这个就不应该选择 out， 因为如果你真的进入，他是不会 fight， 那么所以你一定会 in。 既然一定会 in 的话，那都是 in， 都是在对方会 accommodate 的情况下选择是 in， 你会发现这地方是3，这地方是2，所以你会在这地方进入。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进入的话，你不进入则已，你进入就是用一的概率，就是用一的概率采取 the first approach 进入，而不是采取这里，因为对方肯定会 accommodate。 这个 fight 是一个零概率的事件， accommodate 它的这个概率，如果我们都用方括号写的话，它就是一，一定会是 A。 那么由此我就形成了一种 belief， 就是 entrant belief， 就是说假如说我是进去的话，那么对手根据我们的判断，它出现这个 mu a 就引导这个信息集中出现 mu a 的这个概率就是 100%， mu of f 的概率实际上是零。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只会比较这个 a， 执行角 A 的时候，我就看哪一段我收益更大，我就取哪一种方式，所以我一定会选择这种方式。这就是这个 game 最后再推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果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结果在 SPNE 的时候淘汰不掉，但是现在我用 weak PP1 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这个 weak PP1 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这个结果它是最后会出现的，只有这个结果出现。因为我不仅要看你的运行的方式，而且我要依据所有的数据，我判断我能不能够非常确定的得到一个信念，就是说对手一定会出现在这一端而不是那一端。当然也是要站在对手立场上去想，而不是站在自己立场。这就是这个例子最后的解题。所以你会发现它的 weak PP1 只有一个结果，不会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而是你告诉他你就这样做，听我的没错，然后他果然就胜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那个打仗的军师是要你干什么呢？他不会就是要你去给他淘汰各种各样的不理性的策略选择，留下一些最理性的最有效的策略选择，然后你最后就把，因为在某种情况背靠背的 game 就是一个赌博，你就是你要把这个信息掌握的足够的全面，赌赢了嘛，那你就赢了，就是这个策略。否则的话你就是一无所获，就是零。这是我们看到的 market invasion。但是这个例子呢，已经很显然把 mu 和 sigma 都结合了。下面我还想把这个 market invasion 变得再复杂一点。下面我把这个 market invasion 变得再复杂一点。变得更复杂一点，现在要包含三个企业，三方都决策了，所以这事儿会可能会更好玩一点。大家都觉得老是两方决策，我现在把它再加一点更复杂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再加一个因素呢，它这个大家看这个 game 图会画的比较大，我慢慢的讲。但是这个图一画完之后，你按照我刚才的这个思路去分析，现在这个进入者呢是在这里，那么进入者在这里，现在这个进入者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他要么就自己进入，要么他觉得自己力量不够强大，他可能会再拉一个人跟他联手一起搞一个 joint venture。 joint venture 就是我们说的合资合营的企业，我再拉一个别人跟我一起进入。所以呢，实际上现在潜在的有两个进入方，有一个在位人，对吧？一般来讲只要是三个就会比较的麻烦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首先现在有第一个人，第一个进入方会出现的。第一个进入方呢，他的选择是这样的，有一个是最最简单的选择，想都不用想，就是他 staying out， 他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然后他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他独自进入市场，就是他独自进入，我们就说是就是 in on his own， 在他独自进入，独自进入市场的情况，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分析过，都是独自进入。但是现在我还要引出一个更有意思的情形，更有意思的情形，他就是想要联合第二个进入者，所以他就是 joint venture with E2， 他现在再拉一个人，反正我力量不够强大，我们两个一起去对付他。那你现在在这地方就出现这个 E2 就要决策，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就跟人家联手一起去抢别人的市场，不接受的话就是该干嘛干嘛去。所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的这个选择呢，就是 accept 还是 decline。 所以这个数现在是变得更复杂了。那么这个 accept 的时候，当然就两个人同时进入了。如果说是 decline， 那么这个一再次的选择，就是我现在想要跟别人联手，当然现在联手的就是 propose， 就提出联手的这么一个提议 ，propose joint venture with E2。如果别人拒绝了，拒绝之后你再次的做选择，你再次的做选择是这样子的，要么你就是你跟别人联手，别人拒绝，然后你就 stay out。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别人拒绝，然后就是自己进入。所以呢，现在这个路径，我想这个事情你讲得很清楚，要么是独自进入，要么提出联手，联手还要看别人接不接受。所以我们现在这几个节点都出来了，但是这棵树呢是 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数也没有我们规则意义上的 subgame， 所以一种情况呢是独自进入，一种情况呢是提出了联手，对方接受之后进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提出了联手的计划，对方拒绝了，然后你还是进入，还有一种就是提出了联手的这样一个计划，别人拒绝之后你就退出。所以我们现在的终结点一二三四五有五处出现，五处出现。那现在我这地方的这个收益的就是一，这是一二，这是 UI。现在我们写出来是003，是吧？我把这个 game 它的运行的方式得教给大家，所以你们到时候自己去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画一个很复杂的表。其实你就是在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说我现在想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怎样的。现在我们就要看呢，这个在位人在哪里？我们说在位人在这里，在位人在这里，这是在位人的信息集。因为在位人不知道你是独自进入呢，还是你提出了联手的计划，别人也接受了，两个人一起进入，还是你提出了计划被人家回绝了，你还是独自进入。所以实际上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不清楚我也要有一个策略，要迅速的决策。这个轮不到你回去想三天三夜，你就是当时就要马上就要拿出一个方案，因为这个东西就叫做时间就是金钱，要赶快的想。所以你想的时候你就是 fight or accommodate， fight or accommodate， 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这个过程呢比较的复杂。如果说是 fight， 他独自进入并且你又决定是 fight 的话，那我们的收益就是-1、-2。这种情况下因为第二个人没有介入，所以他的收益是零。那第一个人是-1，在位人是2，这是我们说的。如果说你是 accommodate 201，这个大家也很好理解，因为第二个人没介入，第一个产生得2，在位人得1。那么同时这一只应该跟他一模一样，为什么一模一样？因为这是独自进入，这地方也是独自进入。假设你提出来一个联手的提议，对方又回绝你，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机会成本，没有什么时间代价的话，那应该是一样。所以这两段跟这两段是一样的，直接 copy， 这就是你们这个图形出现这个样子的原因。所以有的同学他没有想这个问题，他就觉得这个 game tree 太复杂。实际上你要是会用这种图形的话，它是很方便你把你这个故事理顺的。然后现在的区别就在于这一只是你提出来联手，对这个第二个厂商同意，然后你们同时进入去抢别人这个在位者的市场。那如果同时进入抢这个在位者的市场，你的力量就会比较的大，所以对方在位者如果是 fighter 的话，他就会很吃亏，因为你两个人一起来抢他的市场，一个赌东边一个赌西边，实际上全部都抢光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但还有一种情况就 accommodate， 就和平点，反正两个企业都进来就和平共处。那如果是共处的话，这种情况呢我们算出来结果就是假设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现在给出的这个 game 的形式。那这个 game 的形式现在我们就需要来分析一下。首先这个 game 画出来的话，这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信息集，所以大家看一下它有没有 sub game， 或者说除了它这个整个的 the whole game 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sub game， 它就没有。你去想一定要从一个单独的终结 a single decision node 出发，并且包含所有的后续节点，现在是没有。所以它唯一的 sub game 就它本身，唯一的 game 就它 sub game 就它本身，意味着用 SPNE 实际上这时候就不是很有效，因为 SPNE 只是在有多个 sub game 的时候才有效。第二点，这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信息集，现在信息是不能够确定的。哦，这还有一个 out 我要画出来，这个 out 就跟这边是一样的，因为这个 out 就跟它是一样的，就是002，是这样的形式。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过程，因为这个图形放到所有人面前了。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决策中比较容易的是这个人，是 E2， 因为这个 E2 呢，他其实就在一个时间点要做决策，就是当对手提出来joint venture 的时候，你是 accept 还是 decline。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对于这个 E2 来讲究竟是 accept 好还是 decline 好呢？因为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不论对手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如果他是 accept 的话， 不论对手是 fight 还是 against 还是 as accommodate， 如果你是选择 accept， 它的收益就是一四，就是正数。如果你 decline 的话，别人就会独自进入，或者是退出都不管，那都是零零零零零，都是零。所以呢，三由此就判断这个第二个人，当这个 E2 当 E1 给他 propose joint venture 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可以断定他一定会 accept。 为什么？因为他 accept 之后，不论对手是 fight 还是 against， 他得到的都是正数的收益，而如果是 decline 都是零。所以有正数不拿正数而去拿零，他就不是个理性的人。我明讲的经纪人都是很理性的，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 accept， 也就是说他是不会 decline 的，一定是 accept。 那既然是 accept 的话，那就倒回到这个 E1 这里去。第一个人他提出了 propose joint venture with E2 and E2 will 100% accept the proposal， 一定会接受。那既然是一定会接受，所以他就比较他是独自进入好一些还是跟人联手进入好一些呢？你会发现不论对手是 fight 还是 accommodate， 他联手进入的收益这地方是一或者四，如果是独自进入是负一或者二，所以负一比一小，二比四小。所以他现在提出 joint venture 并且被对方接受之后，他跟大家联手进入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就对应不论对手是 F 还是 A，它相应的情况下联手进入总是收益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就是说它现在一定会这个，它就一定会 propose 并且得到 accept。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 I 现在就有一个决策了， I 就认为出现在这个节点的概率啊是一，是一。那么这个信息集中这边的概率是零。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刚才的分析说得很清楚，只要有人提出 proposal， 这个 E2 一定会接受。啊，由于 E2 一定会接受的 E1 就会想跟他联手进入总是比自己进入会更大一些。所以在这样一个信息集里面，这几个端点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就被我这样界定出来，这地方是一，这里是零，这里是零。就是说如果这个厂商要进入的话，他一定是这样进入的，一定是这样进入，就在这，就是一的概率就在这。那既然一的概率在这，那是零概率的世界，你可以不考虑，一的概率就是在这。既然是在这里的话，那它就是在这个概率上。那你现在来看，你是 accommodate 好还是 fight 好呢？你现在会发现，因为在位人的收益是第三个数字，如果是 accommodate 是零，如果是 fight 是负二，所以他会发现他应该是 accommodate 更好一些， accommodate 更好一些。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他现在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game 能够给大家算出来的它的这个 sigma 呢，就应该是这 sigma 一，这就是进入的第一个场上的策略 sigma 一二，这是准备进入的第二个场上的策略，和 sigma i 这是在位场上的策略。那么他们三个的策略分别是什么样子呢？基于我刚才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它的策略是这样的。这个第一个场商他的策略是首先提出 JV proposal， joint venture proposal。 他首先他一定会提出一个这种提议，就跟人家办一个 joint venture company。 然后提出来之后他会选择的是什么，提出这样一个策略之后他会选择什么。如果对方是拒绝，他还是会进入。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整个的完整的分析，一定会进入。进入之后，这个在位人一定会 accommodate。既然是 accommodate 的情况下，他得到的收益就总是比 staying out 要好。所以他的策略是 joint venture in if E2 decline。这就是第一个人他选的，就会提 joint venture。假如他不同意，我还是会进入。所以他要进入这个策略是非常的明确的。然后这个 E2。第二个进入的厂商就是 accept joint venture， 他就会接受这个 joint venture 的提议。而第三个厂商呢，就是在位者，他就会 accommodate if in， 如果对手进入的话，他就一定会 accommodate。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地方所出现的这一个事件，这是我们说的 weak PPE 是这样一个情形 ，weak PPE。但也有人说，除了它的话，那个 outer 是一个什么情形？因为我刚才已经分析了，根据整个的这个 game 的分析，它出现的 PPE 呢，应该是它。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还有一种可能是 staying out， 提出 joint venture， 提出来之后对方 decline 之后，然后你就 staying out。但是我们发现，这个 staying out， 它基于各种分析不会跑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提出 joint venture， 这个 E2 它会以一的概率 accept， 所以它这地方它会回绝的可能性是零。它回绝了，你在那考虑 staying out， 但它不会回绝。所以你也不会 staying out，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把它整个的完整的来分析的话，就是所有的人在这个 game 中所要采取的策略，在自己这一方和别人那一方都要得到一个印证，得到一个印证。就是你想提出 joint venture， 然后就进入这个市场，进入之后一定会得到 accommodate。所以我们说它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策略组合是什么样子？可能的策略组合，像以上这个策略组合是被我们标了这个概率一的，一定会发生的。另一个是什么 ？Sigma E2， Sigma I。那么它是什么样子的？它就是 out， 就是 staying out， 就我们说选择 out， 然后是 out if E2 declines。这是第一个人的策略，选择 out， 或者说我提出 joint venture， 对方不答应，我还是 out， 选择 out。然后第二个人的这个 E2 的策略就是 decline joint venture。然后这个大卫人的策略是什么？就是 fight if in。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我会发现上面这个策略它发生的概率是一，下面这个策略组合发生的概率是零，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那些非零的概率的发生的这些策略，在这地方就是它不会是 out。这是我们现在的分析跟以前的分析很大的不同，就是我需要把这节点上加上一些发生事件的概率，因为根据我这样的分析，这里是零，所以别的事情是零，如果是发生只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大家可以仔细的再去琢磨一下，今天我三把 SPNE 又往前加了一步，加了一个这个 imperfect information， 所以就提出了 weak PPE 的概念。